今天我们查生命记第三章，这章的题目是唯尊神旨，无惧无求，告诉我们今天最要紧的听主的话，遵循神的旨意，就能够战败巴山王恶，而且能够灭敌得地啊！所以我们不要惧怕，唯尊神旨，无惧，就是不要惧怕，也地上无所追求啊！我们看这一章圣经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一节，一节到十一节就是战败巴山王恶。巴山王恶这个恶原文就是巨人啊，是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是巨人，世上有权有势的，这种魔鬼撒旦的权势，最要紧的我们不要怕啊！我们今天战胜魔鬼撒旦是靠着什么？不是凭血气征战，乃是啊，在神的宝座前有能力啊！所以保罗在格林多后书第十章啊，林后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啊，这里保罗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啊。第十章的第三节到五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所以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啊，现在以色列在河东这过河之前要战败两个强敌，一个是亚玛利王西宏，这是前一章已经提过了，第二个就是巴山王恶，这两个真是强敌，好比魔鬼罪恶的权势，敌基督的权势，也好比假先知的权势啊！你怎么能够得胜？唯尊神旨，这里最要紧的有神的允许啊，而且呢是在宝座前的权柄，不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是耶和华替他们来征战。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开始，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就面临着面对着巴山王恶，而且这个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出来啊，也来迎敌，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下面就是神的允许，我们看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为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士本的亚玛利王西宏一样。意思说你怎么样那个啊，靠神那个征战那个战败了这个亚玛利王西宏，今天同样的也可以战败这个巴山王恶啊，说不管他气头十角他是多么的强悍啊，神可以。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我们战胜仇敌靠什么？神的允许，神的话，就是第二节啊，耶和华对我说啊，你今天有神的话就不要怕啊，有神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什么呀，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什么依靠的能力，依靠的力量，因为有神的话，有神的允许。所以神说啊，怎么样的战胜西士本王西宏啊，这个亚玛利王西宏也同样的能够战胜巴山王恶啊。也第三点，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所以今天我们出去打仗要没有留下一个，要彻底的灭敌，一个都不留啊！这是靠属灵的权柄，靠神的允许。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一共多少？60座城，而且没有一座是不被我们所夺的，你要彻底灭啊！每一个城每一个地方都有魔鬼的权势，都有这个龙的权势、兽的权势、假先知的权势，所以你要得胜你就是要靠神，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所以这就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啊，整个的把它打下来，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又有门又有栓，那意思更加坚固了啊！好像他们过河也要打耶利哥也是，那门都关得严谨啊，这里又有门又有墙啊，又高大，你说你怎么得胜呢？啊！而且还有许多呢是无门无城墙的一些个乡村，你城市也要得，你农村也要得啊。都要把它得到，他说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这是靠属灵的权柄啊！所以我们一定不是凭血气，凭自己的本事能干，乃是凭着圣灵，靠着神的大能，好像从前带西士本王西宏一样啊，把有人烟的歌唱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啊！毁灭的意思就灭尽罪恶的权势啊，使他不能够再延续下去，唯有一切生血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所以你得胜你才丰盛 你看有掠物，掠物什么意思？就是打仗的战利品，你得胜仇敌一定有很多掠物。那时我们从越南合纵两个亚麻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了，完全得胜。那也是摩西这位神的忠心仆人摩西带领他们，率领了他们而得胜的。底下说这黑门山，希顿人称为西连，亚麻利人呢称为士尼尔，就是说黑门山这一带全部夺下来，不管是他们叫什么名字，这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的全地，巴山的全地，直到撒迦和以德莱，都是巴山王恶国内的诚意，意思是通通的得到。那所以求主让我们将来啊取得灵魂也是这样啊，把人心里面自高自大的拦住认识神的根源节目，就给他攻破啊，叫人心归向神，这就是我们夺回人心啊，归向基督。利发因人，利发因他原本也是巨人。那有的时候我们很害怕呀，哎呀，又高又大啊，有权有势，有学位有地位，很害怕。你不要怕，这些巨人也都是什么呀？败在神的手下，败在以色列的手下啊。他所剩下的只有巴山和恶，意思说全部都被打，都被攻破了，就剩下巴山和恶。如今呢，也把他打败了，也彻底的消灭他。而且这里特别提，特别呀、啊，特别突出讲到什么？讲到他的床是铁的。啊，表示这个人是很有权势的。为什么说床呢？那这个人一定醉生梦死。有地位的人呢，他那个床都很出名的，都挺特别的，挺突出的。长九肘，宽四肘，那说明这个人很高大，是呢，很像巨人一样。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拉巴就是伟大的意思。你多伟大，现在只剩下一个床，人在哪里啊？人被消灭了。所以这也表明什么？就是巴山王恶啊，他是个王，他了不起啊，他有权有势，他曾经啊不可一世啊，好伟大。如今呢，美梦破灭，是不是？这个只剩下一个床了，这床不是睡觉吗？你看高枕无忧，你可以安逸享受，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铁床，好像在那里。这就说明彻底的要灭尽仇敌。这就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只留个铁床。啊，我们求主让这个世上的君王、首领、统治者，狂妄的不得了，骄傲的不得了，有一天让他们的美梦都破灭，只剩下一个铁床了。啊，不管你多高大，不管你城墙啊有门有栓也多高啊，都被毁灭。这是第一段啊。所以今天神的允许，只要有神的允许，我们就能够彻底的战败巨人和巨人的一切权势。啊，底下我们看十二节到二十节。十二节到二十节，就是你前一段灭了仇敌了，那么你就得了他的地了，得地，结果你就把亚麻利王西宏啊所属的地，以及巴山王赫所属的地，就全部分给两个半支派。啊，这一段主要是得地业啊，这个得胜仇敌以后，灭敌得地，应该这么说，灭敌得地。十二到二十节啊，我们看。那是我们得了这地，所以我们到底得了没有？神给我们允许是全世界，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海内海外，你有没有得到？他说我们得到了。为什么得到了？因为你灭了这两个仇敌，你不灭他，你怎么得到他？是吧？从亚南谷边的亚罗尔起，这里就是摩西把这个地分给两个支派半，两个支派半。我将基列山的一半，并其中诚意都给了流便，第一是给流便人。和加德人这两个支派，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的全地，就是恶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那因为合同主要就是两个支派半啊，还有亚尔各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发因人之地，就是巴山恶的地，就是利发因人之地，都是巨人呢所属的地。马拿西子孙海尔占了亚尔各伯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交界，就是很清楚明显的给他们分了地的。就而且呢，他们按自己的名称巴山地为哈沃特埃尔。为什么呢？因为本来他们这原来的名字一般都是他们假神的名字。底下第十五节，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从基列到亚嫩谷，从亚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亚伯河呀， 我给了刘别人和家的人，就清清楚楚，哪一块地是给这个人的，哪一地是给那个支派，分得清清楚楚。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比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这就到此为止，就是说这个得胜了啊，战败的两个仇敌，结果就分为两个支派犯。这是到十七节为止，到十七节。那底下呢，我们接着看十八节。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就是壮丁啊，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底下这一小段就是说，你既然得了地了啊，你的老婆孩子也都有了地方了，生许也有了地方了，也累了倦了，现在应该想到你的兄弟啊，就其他的九个半支派还没有得地，所以你应该关心。所以所有的勇士呢，这就是在这个民数记三十二章啊，当摩西向他们发怒以后，他们建议就是取了折中主义，就是我们的壮丁一定上前去帮助兄弟打仗，然后我们再回来得我们的地。所以现在摩西就要求他们了啊，你们所有的勇士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以色列前面，你要过去，你们的带你们的妻子孩子生去，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生去，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啊。这就是打仗，今天你得地，你要先人后己，你不要完全想自己，都想自己啊，你倒可以高枕无忧了，地也有了，老婆孩子也有地方住了，生去也累了倦了，但你想到你的弟兄还没有得地，所以这是神的教导，常常让我们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啊。等到你们的弟兄在河西就是约翰约旦河的那边也得了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和你们一样，那你们才可以回去啊。不管打仗几年，你不能回去就是不能回去，是吧？所以现在神常常也考验我们，考验我们一些小驴去，考验我们不管老的小的，考验我们呢，是吧？你每次一件事情，你事先考虑你自己，你的小家庭，你个人的利益利害，还是考虑神的工作，神的国度啊？考虑到别人，要关心别人。我们常常遇到具体的就不干了，就不高兴了，老旧人就放起来了，最好先考虑自己，是吧？所以这个私心一定要灭掉，不然你怎么去帮助人？助人为乐，帮助人一定要灭私心，一定要先人后己，一定有一个舍己的心。所以二十节说，等到你们弟兄在河东河西啊，就约旦河的那边也得了地了啊，享了平安了，跟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这是他们曾经答应的，现在就考验你，答应是答应了，你行动如何？我们常常答应的非常好听啊，哎呀，主差遣我到哪里我都去啊，无论何往我一定去啊，但实际具体的时候呢，也可能嘴巴不讲，心里不高兴，也可能去，但是也勉强得很，是吧？所以神今天要考验我们的心呢，你是不是甘心乐意？在你不高兴的时候，或者影响你个人利益，你考虑自己的时候，你肯不肯顺服？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问题，要顺服啊，要去，等到他们都得地，你才能回去啊。那是我吩咐约书亚啊，你看下面还要交代啊，下面什么接班人啊？摩西真是忠心到底啊，因为这个事情是以后啊，他们要得地过河以后的事情，摩西不能过河，所以他叫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所以这两节主要是什么？兼顾约书亚，兼顾约书亚啊，让他知道你亲眼看见，因为约书亚一直是跟着摩西，做摩西的帮手，做摩西以后做了摩西的接班人。是吧？那么怎么样呢？告诉他，你亲眼看见啊，耶和华你神像这二王，就河东的两个王所行所做，怎么样消灭他们？耶和华也必像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所以说，你不要怕，你不要怕。所以得地一定要不要惧怕啊！不要，哎呀，河西王更多呀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多少？三十一个王是吧？我们针对约书亚记十二章，一共打败了三十一个王。那这么多王，我怎么得胜呢？所以现在摩西嘱咐他，不要怕啊，不要怕他们这一仇敌，因为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是吧？我们知道三十二章，摩西是嘱咐过约书亚和以利亚撒，因为亚伦已经去世了嘛啊，以利亚撒嘱咐他们关于两个半支派的事情，是吧？这里呢，主要是鼓励约书亚啊，你要打仗， 不要刚强，你不要怕啊。我们常常啊，面对着约旦河西啊，可能会害怕，你不要怕啊，你要刚强啊，勉励约书亚刚强战敌啊。神允许，这两节也是神允许啊，怎么样啊，战胜河东的地，你今天也会啊，将要战胜河西各国各个国家，照样可以这样行。所以要刚强有劲，神为你征战啊。所以最后一句说，那为你征战的是谁呀、啊、大家说是谁呀、啊、耶和华你的神，是吧？只要神同，神同去，神征战，那真的没有什么可怕的啊。这是到二十二节为止，下面最后一段就是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讲呢，讲摩西了。摩西啊，他面临什么？不能过约旦河，也是为以色列百姓的缘故，神也向他发怒。为什么呢？因为摩西和亚伦啊，在以色列面前没有遵神为圣，没有听神的话，也就不信，三个原因呢。结果呢，他不能过去，他不能过去，他多么的渴望愿意过去。所以在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只有这一次曾经向神恳求，我巴不得能够进去看一看，亲眼看一看，说明他多么的爱慕这一个迦南美地，可能一生就是想望着有一天能过去，如今他不能过去。所以这一段就摩西向神的恳求，以后神拒绝，神说罢了，以后你不要再提，以后这真的不要再提，真的没有再提。而且呢，他以群羊为念啊，他还关心接班人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一小段，这一段应该说死透自己，顺服神旨啊。我们怎么叫顺服？你完全死透你才能顺服，你这个老我不死透，你根本没法顺服。摩西这里没有不顺服，但是他还希望能够，那么让我进去看一眼。神拒绝他，神说罢了，意思你不能再过去。他也顺服，而且顺服至死啊。他说那是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够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他是亲身经历啊，整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件事情呢，就看见经历神的大能，天上地下没有一位这神呢向神借着摩西所行的一切这神的作为啊，神的大能。所以他说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我多么想望啊，我真想看一看啊，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看这件事对摩西来讲，按感情来讲，按他自己来讲一定很难过吧，但是他也写在什么，也公开告诉大家，是吧？就说摩西没有一件事是暗藏的，也没一件事情哎呀我不高兴，那他完全肯顺服，这是很宝贵的呀。神说罢了啊，意思你不要再向我提了啊。神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那底下呢告诉就是说，让他最后就是上比斯加山顶，比斯加山顶啊就是也就是尼泊山啊，一个山顶最顶峰就是叫比斯加。比斯加原文是裂缝，就是裂开的意思，真是整个的生涯破碎呀，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神只允许你看，不可以进去。这样能顺服吗？还得顺服啊，虽然达不到自己的想法，还得顺服，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底下你不但不能过，你还嘱咐约书亚啊，你还想到将来，还想到百姓的前途，还想到神的旨意是更要紧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你被拒绝，不能够啊达到你的想望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够像啊这个摩西这样？神告诉他，我不能让你过去，你并不能过去，但是你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的地，只能看不能进去。我想这是个很大的顺服，是吧？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你注意啊，住在哪里啊？住在谷中，就是完全是顺服，死透自己，顺服神旨。不但顺服，而且他怎么？他在最后啊，最后要死之前，神殿的摩西做了许多重大的事情，那就是民数记从二十章以后一直到三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件一桩桩，许多事是借着摩西，而且定了一些新的律例典章， 可见的波及是什么？向神至死忠心，至死忠神所托，遵旨到底，完全顺服。啊，我想神要练的我们也要这样。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理由啊，让你顺服，像耶利米也是这样，几次神让他做一些事情，开头也没告诉他什么理由，你就要顺服。当他顺服了，当他肯遵行神的旨意，以后神才告诉他什么原因，让他怎么做。啊，这就是做忠心的仆人。于是我们就住在哪里啊？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真的谦卑到底。谷啊，屈怀若谷，谦卑到没有自己选择，谦卑到被拒绝还要什么？还要照神的旨意继续啊，来忠神所托，一直到底。这就是第三章啊。我再说第三章题目是唯尊神旨，无惧无求，没有自己的求，没有自己的欲望。有的时候这欲望是好的呀，好的动机啊，也不是坏的动机，但神不让你去你也得不能去，是吧？所以要顺服到这个地步。这就是摩西啊给我们做出的榜样。